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土耳其总统保镖施暴抗议者表示强烈不满；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两艘新护卫舰，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对此表示不满，将向俄罗斯施压；中国网友发起释放被关押律师王全章的视频呼吁行动；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来美呼吁美国国会伸出援手；台湾将组团前往日内瓦抗议无法出席世卫大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四将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星期二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忧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参与了暴力行动，一些美国官员抨击他们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挑衅，表示在土耳其驻美大使官邸外，这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支持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首都华盛顿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两名被捕者是埃尔多安保镖的报告，并补充说，其他涉案嫌疑人也在搜捕之中。土耳其驻美使馆指责暴力事件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表示他们激烈的惹怒迎接埃尔多安的土裔美国人。视频显示，埃尔多安的保镖殴打并脚踢抗议者，在华盛顿警方试图干预的时候拔枪。华盛顿市长鲍泽谴责暴力事件说，我们昨天看到的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攻击事件冒犯了华盛顿的价值观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他说，华盛顿都会警察局将继续调查这一事件，并将与联邦机构一道确保正义得到伸张。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和塞斯分别在推特上抨击了埃尔多安的支持者。麦凯恩写道，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这里不会这样行事，这种暴徒行为没有借口。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表示，他们在华盛顿的首次会晤是新时代和新关系的开端。但是两位领导人回避了在如何打击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土耳其强烈反对美国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下面是艾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土耳其驻美大使官邸外，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和数十位抗议者发生激烈冲突。埃尔多安的保安也卷入其中。官员们说，共有9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警察局说，有2人被逮捕。在白宫，川普在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关切小心谨慎。
我们支持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和像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这样的恐怖组织，确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安身之地。
但是在埃尔多安的敦促下，他也没有表示他是否会撤回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
我们从来都不应允许那些组织操纵地区的宗教和少数族裔群体，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借口。
埃尔多安也未能说服美国、印度、土耳其穆斯林阿訇、法土拉戈兰。埃尔多安指责戈兰煽动了去年针对其政府的未遂政变。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专制领导人并没有期待美国在这2个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很可能达成了其他有利的协议。
他很可能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内部安全问题上得到了额外的支持。
中东问题专家霍华德·艾森斯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埃尔多安与川普的会晤增加了他在国内的威望。美国去年谴责针对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但同时也批评埃尔多安镇压领导政变的嫌疑人以及记者和异议人士。
这是不幸福的结合，但是和很多不幸福的婚姻一样，双方有合理的理由要在一起，而婚姻的代价会非常高。所以我的判断是，美国和土耳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不幸福的缓缓前行。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拥有其安全所需的强大军事联盟和全球情报网络，而美国有了土耳其这个地区盟友，就可以获得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布莱恩·埃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星期四宣布计划对9个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此回应所称美国做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决定实施与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的制裁。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说，那些被制裁的美国个人和公司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与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犯罪行为有关，或者是支持恐怖分子侵犯了人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2名伊朗国防官员、一家伊朗公司以及一家设在中国的网络的成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这些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官员以及一个设在中国的网络，他们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并为推进伊朗的弹道武器项目提供物资。美国对涉伊朗事务保持警惕。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高级外交官琼斯表示，伊朗的导弹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另一方面，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向阿富汗增派3至5千名美军，以打破历时15年的反塔利班战争的僵局。行政官员说，川普总统在本月晚些时候出席北约首脑会议时，可能会讨论增兵问题。目前大约35万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参与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目前美军在阿富汗有大约8400人，作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是帮助阿富汗打赢一场战争。然而就连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都说，这是一个僵局。塔利班去年没能夺取任何主要城市，但是他们守住了地盘，甚至占据了更多的地方。阿富汗美军司令尼科尔森将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要求向阿富汗增兵，为阿富汗部队提供咨询和协助。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报道所说的官方正在考虑的增兵人数是微不足道的。阿富汗问题分析人士凯特·克拉克透过 Skype 从伦敦接受采访。
他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设法帮助阿富汗政府守住地盘，收复更多失地，让塔利班因为看到阿富汗政府的地位而愿意坐下谈判，就是这样。
把塔利班带到谈判桌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塔利班本周断然拒绝谈判，称之为违反伊斯兰教，相当于投降。巴基斯坦分析人士玛利亚·苏丹认为，打破阿富汗僵局有利于阿富汗政府，这可能会促使塔利班改变主张，但也可能会导致塔利班更加一意孤行。
对
阿富汗和阿富汗稳定来说，美军既是个稳定因素，也是个不稳定因素。他们起到稳定作用，因为表现出国际上的承诺，表明美国再次派兵由地面部队。但事实上，塔利班的战争叫嚣都是以反对外国军队为基础的。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因此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和更多的潜在目标。
And also more potential targets.
据报道，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政府高官都表示支持美国增兵，预计川普本月晚些时候与北约盟国会晤时将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美国的民运人士5月17号发起“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征文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忘记一年前因推出铭记八九六四纪念酒而被当局以煽颠罪拘捕和起诉的成都九案四君子，以及川渝的多位狱中八九民运人士。流亡美国的三位八九民运参与者杨建立、周峰锁和方正，以及自由思想家胡平，在倡议声明中表示，2016年六四前夕，四川的陈冰、福海路、罗玉富和张卷勇在成都推出一款具有煽颠功能的创意酒，铭记八九六四。声明表示，这款创意酒成为当局眼中的毒酒，毒性之大，足以刺穿言论封锁的谎言，足以扯下真实世界的帷幔。而28年来，当局千方百计让民众忘记八九六四，忘记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也让这个数字组合成了一种禁忌。倡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酿酒者让民众喝下的是铭记八九六四这六个字，是要壮壮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决心和胆气。这次征文将于6月6号结束，稿子将在《公民日报》首发，并将汇集出版一本电子版的书籍。四川的陈冰、福海路、罗玉富和张卷勇去年5月制作八九六四纪念酒，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块的价格销售，被多人转发。5月28号至6月21号，警方先后将四人拘捕。调查初期，四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会见律师。今年3月24号，四人被以煽颠罪正式起诉。在709抓捕案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5月18号到美国国会作证之前，长沙公安星期四公布江天勇散步的短视频，显示他行走正常，反驳近期传出的他曾遭受酷刑不能站立的说法。长沙警视星期四公布一段江天勇来回走动的30秒的视频，称是江天勇5月17号下午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散步健身的画面，显示江天勇双脚站立，行走正常，没有浮肿，行动自如。长沙警视强调，近期网传涉嫌煽颠的江天勇遭受酷刑，脚不能站立，整个脚都肿。经调查了解，长沙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充分保障了江天勇的合法权利，并专门安排医生对其脚部旧伤进行了检查及治疗。目前江天勇脚部旧伤已治愈，身体健康。此外，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近期对外透露，体制内的人士告诉他，江天颖遭到酷刑，双脚肿得不能站立，非常担心丈夫的生命安全。不过金变玲没有提到酷刑是具体何时发生的。有网友表示，尽管长沙警方想所谓辟谣，但还是承认了江天颖有脚伤，也证实了传出来的脚伤消息确切。还有人质疑，如果江天勇没有遭到酷刑，那他脚部早已好了的旧伤为何需要检查和治疗？而旧伤已治愈，不能证明没有遭到过酷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因为李和平和谢阳两位律师庭审，以及传出多人在羁押期间被强迫吃药而再度成为焦点之际，网上星期二傍晚传出消息，因爆料谢阳酷刑而遭官方打压的北京律师陈江刚的孩子上学时呢被学校拒绝，而学校老师称这是因为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不让收取。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广泛传播的微信截图显示，一位学校招生老师告诉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前两天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学校在通知该校招生办。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还称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孩子上学受到派出所的干预感到非常惊讶，也很生气。这种侵害孩子上学权利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
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去咨询了一次那个学校，觉得应该是在那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打电话的给那学校招生处的那个老师，还咨询他就有关的那些手续应该怎么办。然后到了第二天，昨天他就跟我说派出所通知学校不接受我们孩子。我听了之后我是感觉到很惊讶很生气。
您担心其他的学校也会受到警方的这种压力呢？
其他学生现在暂时不知道啊，我们的资料证件所有都是齐全的，即便上公立学校的话都是齐全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公立学校会不会也同样不让我们上，因为从今天开始就是开始要审证件的时候了，我还没去审。不止我们了，之前也有律师的朋友就都这样子嘛，然后轮到我身上我也觉得挺惊讶挺生气的。
陈建刚律师七岁的孩子上学受到干扰，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陈建刚披露709抓捕案，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之后，先是全家旅游被控制，然后是孩子上学被捣乱，真是无法用人类的思维来评价。还有网友讽刺地表示，难道依法治国是从禁止反革命的子弟上学开始？株连九族那一套还在现代社会继续进行吗？此前也有报道表示，目前毫无音信的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近期刚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都有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遭遇有关当局干预，只得无奈在家自学。自从湖南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与刘正清在长沙二看会见谢阳几次，并对外详细披露谢阳曾遭酷刑的会见笔录后，两位律师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压，尤其是陈建刚律师。陈建刚近几个月来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被多次约谈，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为谢阳辩护的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此外，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日下午在云南景洪旅游被当地警方带走，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5月4日离开派出所搭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律师本人则在三名北京警察陪伴下驱车多日才返回北京。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日曾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法，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另外，居住在广州的刘正清律师5月13日晚11点被广州国保带走，主要就近期一些敏感案件和一些敏感事件被传唤和警告。 刘正清证实星期天下午才回到家中。有网友表示，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维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媒体报道的许多维权律师家人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遇到的刁难，恰恰凸显人权律师的职业困境以及个人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709抓捕案目前唯一毫无音讯的在押律师王全章的家人，星期四继续呼吁外界关注王全章的安危，支持寻找王全章。同时，网友发起一人一视频，声援和要求释放王全章的网络行动。继近日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担忧王全章生命安全，并敦促公安部门公布他的下落后，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5月18号继续呼吁各界关注王全章。李文祖表示，听着已经以煽颠罪被判3缓4的李和平律师说，他吃药后肌肉疼痛，眼睛几乎看不清，意识昏昏沉沉的，心惊肉跳，多待一天就得多敷一天药，对身体伤害就多一分。媒体近期报道，包括北京律师李和平、李春富在内的许多709案当事人都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有看管称是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但多数当事人还年轻，没有高血压病。同时，有关709抓捕案的网友和维权人士从星期三开始发起一人一视频声援和要求释放王全章的行动，将长约10秒左右的呼吁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目前已经有几十人参与。现年41岁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王全章，2015年8月被抓，至今已经近700天。家属和代理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外界也一直没有王全章的任何消息。王全章是709案被捕律师中仍然被羁押的最后几个人之一。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曾经表示，据可靠消息，王全章与李和平等人在押期间曾遭受酷刑，目前有关李和平遭受酷刑的传闻已经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了60天。除了中国国台办说李明哲因涉嫌危害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之外，其他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妻子李静宇转而寻求向国际社会发声，这个星期他来到美国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伸出援手，让李明哲早日重获自由。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陪同李静瑜来到美国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带领，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内的国会议员、美国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人士会面，也接受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国际媒体专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权极为关注，所以38年前由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中特别有条文涉及对台湾人权的保护，因此他们这次也依据这个法律来向美国国会寻求协助，也得到了许多美方人士的支持。杨宪宏说，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要这样抓人的话，那整个台湾抓光光了。所以当然是就美国来说，他一定已经出现了一叶知秋嘛，知道中共想要改变台湾 的一些这个目前民主体制，那这个状况是美国所不容容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这一次很多人哈，国会议员跟官员都很关切。
在等待与众议员佩洛西见面前的空档，美国之音采访了李静瑜。他说，李明哲自2012年开始长期通过中国的微信通信软件与中国友人分享台湾过去的民主经验、转型正义以及白色恐怖统治期间的几个重大事件。此外，李明哲也管理一个中国公益救助基金，主要是为中国一些争取公益、民主和自由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家属提供当下最急迫的救助。李静瑜说，
我跟李明哲长期都在 NGO 组织工作，我们非常的清楚，觉得用我们本身在 NGO 所赚取的微薄薪水，能够去资助在这一些需要被我们协助的家庭身上，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台湾公民，任何一个世界上看见在受苦的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我跟明哲也只不过在从事这样子，就世界各国都能够去理解的一个普世人权的工作，仅仅如此而已。
李静瑜也提到，中国官方对李明哲被失踪所提出的公开说法，就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所称的，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但是经由国台办正式委托的前客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情治人员，在新的 NGO 管理办法实施后错抓的对象，只是因目前两岸关系不佳，双方没有官方互动，李明哲只能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他对此感到无奈，既然台湾政府束手无策，他只能期盼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李静瑜说，
我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自从蔡英文上台了之后，两岸呈现一个激动的状态，两岸互相没有办法去互动交流，所以我只好来到美国，希望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基于他们本身对于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实现，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能够获释。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已排定星期四针对李明哲及另外三位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及唐金玲案召开听证会，作证的除了李静瑜之外，还有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江天勇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的妻子王艳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动代号为“勇敢的捍卫人权”的行动，突出强调他所说的全球各地人权活动者所面临的状况急剧恶化。该组织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劝导各国政府履行他们签署的联合国条约所规定的承诺，包括捍卫人权的人士，保护捍卫人权的人士。下面是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表示，世界各地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攻击已上升到一个危机点。一线维权者组织发表的数字显示，在2016年有281人因为捍卫人权而被打死，2015年因维权而被杀的数字是156人。
In the current context,
我要说，眼下人权受到敌视，正遭受正面攻击，被妖魔化。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要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至关重要的是督促有关当局立即停止攻击人权。
国际特赦表示，俄罗斯当局加速迫害人权活动人士，取缔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本月早些时候是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规模示威一周年纪念日，若干人权活动被投入监狱。 反对派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
当局对我们进行打压、挑衅，逼迫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反抗。当局向世人表明，法律在俄罗斯一钱不值。
国际特赦的马伦戈说，有些国家也效仿俄罗斯的坏榜样，对人权活动人士进行打压。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匈牙利试图通过一个类似于俄罗斯通过的法案，假如获取境外资金，就很难成立为捍卫人权而斗争的团体。
土耳其政府被指在去年未遂政变发生后，对人权进行毫无理由的打压，成千上万人被逮捕、被开除公职。安卡拉声称那些人是庞大的反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国际特赦表示，除了被逮捕、绑架和杀害之外，世界各国的人权维权人士还遭受网络攻击。当局使用监视工具来监视他们的网络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对他们进行抹黑，以煽动大众对他们的敌意。
维权人士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犯罪分子，被指称捍卫不道德的行为。
国际特赦希望勇敢行动将凸显世界各地很多人权活动人士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状况。国际特赦表示，人权捍卫者常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前往中东和欧洲，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无疑也希望把一系列政治风暴暂时抛之脑后。这些风暴主要是过去一周，在他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他与俄罗斯官员分享机密情报，以及据报他向科米示意停止调查他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与俄罗斯有染之后形成的。但是这些将伴随川普总统外访的国内问题的核心是对川普可信度的担忧。目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可信度进行攻击。星期三，川普总统在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寄予毕业生时，很明显在考虑目前的政治混乱。川普总统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最终事情会好起来的。看看我最近的遭遇，特别是媒体对待我的方式，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遭遇更恶劣或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不能让批评者或者是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下午在北京会晤韩国总统特使前总理李海赞。王毅说，去年以来两国关系遇到了不应有的挫折，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他说，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敦促韩国政府能够正视两国关系中的现实问题，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韩关系因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处在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认为萨德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利益，并在经贸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李海赞在会晤中表示，文在寅总统希望他能够和中方展开深入对话，促进两国发展务实的战略伙伴关系。李海赞此前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文在寅总统十分期待他此行能够推动韩中关系回暖，并充分转达韩国国民的殷切希望。他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交总统文在寅的一封亲笔信。此外，李海赞还透露，两国领导人有望在七月举行的二十国峰会 期间举行首脑会晤，在萨德入韩问题上，他也表示要充分转达韩国方面的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今年秋天将向越南交付两艘新的护卫舰。俄罗斯不断武装越南，可能会在南中国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此表示不满，并利用各种机会向俄罗斯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高尔基造船厂负责人表示，为越南建造的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将会在今年九月和十一月分别交付越南海军。位于达达斯坦泽廖诺多利斯克市的这家造船厂厂长米斯塔霍夫说，在向越南交货之前，两艘军舰正在黑海进行最后阶段的武器系统的测试，包括在黑海舰队的演习场实施火炮等装备的实弹射击。一艘已经完成了测试，另外一艘刚刚开始。沙皇时代创建的高尔基造船厂擅长建造近海使用的轻型护卫舰，这家造船厂几年前曾为越南建造了另外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即将交付越南的第三艘和第四艘护卫舰与前两艘相比，有更强的反潜、反舰和防空能力。由于乌克兰的制裁，不向俄罗斯提供军舰引擎，导致这两艘军舰的建造时间延长，造船厂推迟了交货期。猎豹级护卫舰作为新型军舰，在俄罗斯海军中使用，包括里海舰队。猎豹级护卫舰等多艘俄罗斯军舰曾经在前年从里海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目标，这一举动吸引了更多国家对俄罗斯武器装备产生兴趣。有报道说，越南与俄罗斯在讨论可能继续采购第五艘和第六艘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同中国和印度并列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正在建造导弹巡逻艇和新式的反舰导弹。俄罗斯几年前还把当时尚未装备俄军的新式岸舰导弹系统提供给越南。俄罗斯在今年二月向越南交付了最后一艘吉洛级柴电潜艇，帮助越南创建了由六艘吉洛级组成的潜艇部队。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武器大都被越南用来威慑中国，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多家俄罗斯官媒星期三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永暑礁上部署了先进的火箭炮系统，目的是针对在附近海域活动的越南基洛级潜艇。中国的报道称，部署火箭炮是为了防备越军的水下挖人。一些俄罗斯学者说，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其他一些场合，中国对俄罗斯支持帮助越南表达了不满。中国也利用各种机会对俄罗斯施压。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的航空特别是航天领域的电子七部件的供应只能依赖中国，但中国向俄罗斯供应先进电子七部件时提出了政治条件。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威尔说，中国开出的条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不帮助越南。俄罗斯去年还应中国的要求，在南中国海和中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当时曾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举动过于照顾中国，疏远了自己的传统盟友越南。后来在俄罗斯方面的坚持之下，俄中两国的那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尽可能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东南亚问题学者穆夏科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分歧矛盾不会公开暴露出来。穆夏科夫说，如果双方有分歧的话，应该是通过私下场合非正式管道沟通讨论解决，不应拿到台面上来。穆夏科夫说， 在讨论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和矛盾时，人们往往忽视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仍然是共产党，双方会通过党的管道交流互动，避免两国矛盾激化。莫夏科夫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与越南的军事技术合作由来已久，俄罗斯能源巨头早已进入越南，在前苏联时代就已经在南中国海帮助越南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他说，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并不比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差。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与越南的各种互动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刚刚访问了金兰湾，越南国防部的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了俄罗斯，并参观了多家军工企业。越南可能向俄罗斯采购大批各种型号的直升飞机。俄罗斯航天局副局长萨维里耶夫不久前表示，越南感兴趣利用俄罗斯的航天服务发射自己的卫星。两国的对外宣传机构也在加强合作，越南之声电台与俄罗斯的卫星新闻媒体平台最近签署了合作协议。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安克二月份访问了河内，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会在下个月访问莫斯科，普京总统也计划在今年年底访问越南。负责俄罗斯远东开发和当地事务的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不久前也访问了越南。俄罗斯希望越南能够投资远东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刚刚结束一带一路的峰会，该政策旨在推进全球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影响并改变地缘政治的格局。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前不久出书感叹，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戏剧性的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东方化。他还说，美国衰退的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的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似乎为世界的东方化提供了最新的注释。这个峰会不仅吸引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超过80个国家派代表来参加。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试图将世界一半的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有别于先前欧美制定的轨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前不久出版的新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也会倾向东方。
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虽然是在讲述东方化，但是拉赫曼书的大部分是在谈中国的崛起。拉赫曼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他写道，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已经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赫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显然是意识到了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的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 但是拉赫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次把奥巴马拉回，让他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赫曼说，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在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之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赫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甚至也会加快中国的崛起。
经济上来说，这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我想美国人是这样看的，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
拉赫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让美国的盟友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太快改变腔调了，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朝鲜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过也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赫曼有点夸大了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十年就会浮现一次，但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思路清晰的评估。美国之音思阳卡罗尔卡斯特尔预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一年来中国大陆坚持对台设置政治前提，紧缩两岸官方互动和交流，阻碍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张晓月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面对陆方的负面作为，台湾坚持维持现状，不挑衅，无意外的态度，并且持续释出善意。张晓月还说，陆委会最近民调显示，83.9%的民众认为维护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共同责任，83%的民众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有新思维，展现善意和弹性，与台湾沟通对话，合作维护两岸和平稳定。中国尚未对台湾陆委会上述说法表态，不过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5月10日谈到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问题时说，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得台湾参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台湾地区今年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将派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就无法出席世卫大会表达抗议。与此同时，台湾的民间团体也将前往宣传台湾希望加入世卫组织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重申，台湾有许多医疗防疫的经验可以和世界各国分享。
对，我们在美国的帮忙合作之下，跟东南亚的国家对于登革热、兹卡相关的Ebola 这些病毒，我们都有一些快速的检验跟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检验的试剂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尽管台湾今年没有收到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但是台湾政府仍然将派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并于星期四举行了行前记者会。陈时中部长日前在立法院还表示，代表团的团名将定为世卫行动团。 除了将向世卫大会提出抗议之外，也会和邦交国及友好台湾的国家在场外举行双边会谈。针对媒体询问友好国家是哪些国家，陈时中部长说，因为情势险峻，避免节外生枝，不便公布。他还说，台湾代表团进入大会旁听的可能性很低。与此同时，台湾民间人士、联合国协进会及本土团体组成的2017台湾加入 WHO 宣达团也将前往日内瓦。宣达团发言人蔡美华表示，他们准备了中英德法四种语言的文宣，希望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加入 WHO 的决心。宣达团团长蔡明宪还说，将号召更多台侨到日内瓦共襄盛举，绝对要让世界看到台湾。他还强调，台湾有70%以上民众对于中国的打压感到愤怒。另外，台湾医学系学生也将组团前往日内瓦，除了旁听世卫大会的正式议程，也将出席非政府组织筹办的活动，并安排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会面，希望能以学生的身份创造不同的可能性。台湾公民团体守护民主平台会长、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昭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世卫组织涉及的是医疗人权，不应该被少数大国垄断，政府当然应该积极争取参与。
原本的参与的模式是一中框架，那在现在我们是摆脱一中框架的重新出发，也去争取用台湾的独立的地位去参与。
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友邦已经向世卫组织提案，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列入今年的议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8年期间，两岸关系良好，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卫大会。不过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方面加大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力道。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难道一个所谓和平崛起的大国要这样对待情同手足的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吗？这只会让台湾人觉得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海契及民主党议员魏登日前联名致函卫生部长普莱斯，希望普莱斯继续推动支持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台湾代表团会面。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号到31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乔詹，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院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星期二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忧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参与了暴力行动。美国官员批评这些人对和平抗议者挑衅，并表示，在土耳其驻美国大使馆官邸外，这些埃尔多安支持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华盛顿警方表示正在调查有关其中两名被捕者是埃尔多安的保镖的说法，并且说还在搜捕其他一些涉案嫌疑人。土耳其驻美国大使馆指责暴力事件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伊朗星期四宣布计划对9个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此回应他所称的美国做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决定实施与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制裁。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被制裁的美国个人和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与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犯罪行为有关，或者支持恐怖分子侵犯人权。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的数据，反转奥巴马时代优先逮捕并遣返有刑事犯罪背景移民的政策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已知或者被怀疑非法拘留美国因民事指控被捕的移民人数，在1月24号到4月30号期间，也就是川普总统执政后的头3个月内，上升到了41300多人。2016年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为30000人左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下午在北京会晤了韩国总统特使前总理李海赞。王毅说，去年以来韩国和中国的关系受到了不应有的挫折，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韩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处在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认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利益。李海赞表示，文在寅总统希望能够和中方展开深入对话，促进两国发展务实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709律师抓捕案目前唯一毫无音讯的在押律师王全章的家人呼吁外界关注王全章的安危，支持寻找王全章。与此同时，一些网友发起了一人一视频声援和要求释放王全章的网络行动。在709中国律师抓捕案在押律师江庭勇的妻子到美国国会作证之前，长沙公安局公布了江庭勇散步的短视频，试图显示他行走正常，但是这个视频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因为长沙警方承认江天勇脚上有旧伤。引发巨大争议的玉林狗肉节今年可能被取消。玉林政府已经下令禁止狗肉节前做狗肉交易。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